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观点正在发生。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节目《越听中台湾》。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节目当中，我们非常的荣幸邀请一位贵宾哦，他是彰化县野鸟学会的常务理事谢梦玲。
大家好，我是谢梦玲。
是梦玲老师哈，好啦，这样称呼你。你说呢？哎，你把所有的工作辞掉，然后就是专心做你喜欢的事，来讲一段这一段的故事。
好。我在民国75年的时候是自然科学博物馆太空剧场的义工。我那时候在解说星象的时候，我就遇到一个 让我心灵上不断的自我反省的事情。我看到的空间是用光年去计算的，光一秒钟可以绕地球7圈半，那一分钟可以跑多远？一小时可以跑多远？一天可以跑多远？一年可以跑多远？那个距离叫做一光年。那以那种空间来算，地球算什么东西？好，那我看到的时间都是用亿年算的，几亿年几亿年。那人类在地球上200多万年算什么东西？连千万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就是浩瀚宇宙中的一粒沙。那我们想要让我们的人生活成什么样子？我们人到底需要多少钱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你不能是零，因为在人类社会中你不能脱离社会，你就一定需要钱才能活下去。但是能够活下去就够了吧？你多拥有那些打算干什么？只要你有足够的自信，你就不需要钱来帮你撑场面。偏偏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就算让我赚更多的钱，好像对我的人生的价值没有更多，我的生命应该拿来考量说，这个地球需不需要一些另外的声音。你如果每个人都过这样的生活，我们人类到底还能活多久？因为我手上所有的二氧化碳浓度的资料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类这样的排放已经超过地球自己能平衡回来的量。那个伦敦曾经有雾都的称呼，它不是雾，它是霾。它的空气污染严重到车灯没有办法照到地面，需要找盲人帮车子引路。盲人他自己平常行走都没问题，所以盲人的那个杆子点在地面上，他知道接下去要往哪边走。车灯照在盲人的屁股上，因为那时候车灯也没有很厉害啦，然后就可以带着车子走。那一段时间死掉多少人，但是都不知道，因为是空气污染。但是后来还是有发觉这样子不行，所以慢慢的他们就把燃煤的量降低。说到燃煤，它就是地表以下挖出来的，那个叫岩石圈。地表以下的岩石圈的碳封存在里面，你把它挖出来烧了以后丢到大气圈，那大气圈里面的碳就会增加，然后它的增加的量远远超过5亿吨。那你想说没关系，我们海水啊，我们海水里面不是有甲壳类吗？甲壳类那个就是碳酸钙啊，所以鹅啊、乌啊、卡啊、蛤蟆、蛤蟆卡啊、还有珊瑚，它本身就是碳酸钙啊，它的骨骼就是碳酸钙，所以海水可以封存比陆地上的植物更多的二氧化碳，21吨。那25亿吨应该很够用的吧？结果我离开职场那一年，我们地球上的二氧化碳排放量49个吉瓦，490亿吨。其实我在那个之前，那是2011年的资料了。在那之前我就发觉那个量真的非常的多，我就离开职场了。然后2011年我拿到比较肯定的资料，490亿吨。然后我努力让自己排放量降低，然后我戒掉搭飞机，我不出国，除非工作上需要， 因为 我那一段时间还是有去看过、岛屿型的湿地该怎么运作，怎么管理，可以让生物多样性好，然后湿地的功能、包括固碳功能都 能够在。我去看了那个米埔湿地，它在九龙半岛，然后就是 它类似岛屿型，然后有去看琉球的湿地。好，除了这种情形下，我搭飞机，我不想要增加那么多的碳排放。我开车的时候都非常小心，注意我踩油门的量，因为风阻会带来比较大的燃烧汽油的需要，所以每烧一公升的汽油，大概2400公克的二氧化碳就排放出去了。每烧一公升的柴油，大概2600公克的二氧化碳就排出去了。那我一公升才跑几公里，那我每公里的碳排放多少？我如何让引擎在最有效率的情况下运作，让它的、燃烧的量最少，就可以让我从这一点移到那一点。汽车最主要功能就是让我们从这个点移到那个点上，那安全的，不要造成其他人的负担的方式去移动，只要这样就可以了，无关乎面子。那也因为这样子，我离开职场以后，我的收入巨降，我就降得非常的低。
你家人会支持你这样的选择吗？
一开始当然是有蛮多的抱怨，当然会有一些不愉快，可是当我把我的房子盖成一栋，就整修成一栋节能屋，然后住在里面，发觉一年有超过300天，它的里面的相对湿度都在70%以下，不会湿湿黏黏的，很舒服。他们开始发觉说，原来我们家电费这么低，还可以有这样的环境，不错。好，一度电你可以让你的冷气机运作多久？好，就要看冷气机它的工作量，它到底有多少热负荷，它需要从房子里面把多少热搬到房子外面去。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有把墙壁的负荷都算进去的话，我家的冷气机一度电啊，我家的电费一度电是2.5块，2块半左右啦，因为夏季 冬季还是不太一样，我可以吹7个小时。那我冷气机就可以一路开，不管人在不在这个空间都不要关，然后让冷气机在最佳状态下运转。可是很多人对这一点非常 confused， 到底冷气机是随手开随手关比较好，还是开着一直不要关比较好？只有两派的说法。
对，
其实两派都非常有道理，只要看你的空间。如果你的空间是冷气机关了以后10分钟修改哈开，那表示你的墙壁的隔热能力非常的烂，外面的不管是直接传导透进来热，或者是阳光辐射照下来啊，这个用红外线形式哈进来，那个量都非常大。你的冷气机开了以后，就努力的一直搬一直搬一直搬，通通都不休息，然后你离开把它关掉，10分钟后进来，哇修改啊，那种地方你要随手关，因为它少工作1小时就是省1小时的电。可是如果你的空间隔热效果不错，其实冷气机的工作是什么？不是给人吹的，它把你的地板、把你的墙壁、把你的家具吹冷，把它降温降下去。这时候，如果你半个小时后进来，发觉里面还是凉凉的，那种时候你就不用关了。你关了半小时，它都还凉凉的，你干嘛关？然后有人他关了以后还开窗，开窗就遇到一个问题，外面的热、外面的相对湿度就跑进来了。我一直喜欢用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湿度，这个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去思考一个问题，你把1立方公尺的空气装起来封密封住，用一个玻璃箱子装起来好了，这个如果说现在的温度是80%，你把它降低一度大概会在85左右，再降一度大概会到90%左右，这样湿度会达到露点温度，然后你降个5度，你就发现那个玻璃箱子 里面不是外面，里面开始冒汗，小水滴附着在玻璃上面，然后降个两度三度，那个里面的水就会附着上面上去，事实上里面的空气的含水量是变低的，都附着在到那上面去了。好，就是达到入点温度以后，你每让一公克气态的水变成液态，你要拿走539卡。
嗯，
好，那就是它的气化热。好，这东西你仔细想一想，你就发觉哇，那我把窗户打开，外面的空气进来，遇到我的桌子是冷的，
对，
就在上面附着水汽，我的地板是冷的，在上面附着水汽。然后之后你如果觉得到晚上哎，没盖热，你就一直维持这样的话，它跑进来的水就一直留在里面，然后你可能会发觉说你的棉被，你的书橱的后面贴着墙壁的地方开始会发霉啊，因为当你的里面的温度变化的时候，那些空气中的水就会附着到那上面去。
啊，对。
所以如果你的隔热不错，我建议你干脆你一直忍耐，一直不要开，开到你觉得说真的需要开的时候不开，这一开你再细休息卖乖。
嗯，对。
那压缩机运转到一个程度以后，它会慢慢慢慢的达到它的平衡的舒服的工作的位置啊，这时候你就要去看一下你的室外机，你的室外机外面有贴一张黑的标签，然后它会告诉你说，我的那个最低的负荷是多少，好，然后我的这个标准的负荷的能力是多少，好，那叫额定功率啊。我的额定功率之外，我叫你你冲，还是可以再冲一些啊。例如说我的标签大概是我的额定功率是 2kW 啊，是每小时可以将这个 2kW 的能量从房子里面丢到房子外面，这时候耗电印象中大概是270瓦左右。那可是我如果开到 3kW 它的耗电是690瓦，270到690是加倍还要更多。
嗯，
我只是从2变到3，我只增加50%的负荷，我增加2倍多的耗能。
嗯，
所以你的冷气机应该要在额定功率的状态以下运转，不要超过额定功率。
了解。那像老师哦，像我们一般的民众如何就是节能小妙招啦，你说冷气机这是一个方面，
对，
另外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多都可以自己来耶，自己去例行这种节能。
对，但是有一个教育家哈，叫福禄贝尔，他讲过一句话：教育之道，无他，唯爱与榜样而已。我们到底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通常想说，我们也许听众有些比较年轻的不会懂我的感觉了哈。像我这种60岁左右的人，我们通常在年轻的时候努力的赚钱，就是希望我们的下一代有比较好的生活，所以我们会尽量去买最好的东西给小孩，然后我们尽量照顾好我们小孩干净健康。可是干净健康，我们如果没有很深厚的理论基础，例如说细菌在几度的时候成长比较快，然后什么情况下细菌会大量繁殖，这些背景资料你国中的时候就打混啊，或者是考试的时候考完就还给老师了。如果这样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说念完一个国民中学就能够当一个好国民，你就可能还需要高中继续念，再复习一下。其实你国中好好念够了，你的人生是够了，可是通常大部分人没有好好念。那我们第一个反应，一个小孩卡得古丁，你第一个反应是怎样？抽取就是卫生纸抓抓抓，然后直接铺到桌上去把它擦掉，对不对？
对，不要让它倒落。
他从这个小孩从婴儿时代就看你这么干
啊，
你的榜样，你做这样的榜样给他，他这一生的习惯都是这样子，而且他认为理所当然。
好，今天再次谢谢老师这么棒的分享，再次谢谢老师。
不客气，谢谢。
以上专栏节目《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台湾导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谢谢收听。